政见周刊。各位同修，欢迎收听这一期的政见周刊。本期的内容选自政见网2014年3月12号到3月18号所发表的文章，愿与同修互相切磋，共同精进。
神韵艺术，大清格格的端庄美，回眸处清平浅笑，进退间仪态万千。伴随着舒缓的音乐，一群大清的格格们脚蹬花盘鞋慢慢地走来，步态轻盈，自信从容，尽显格格们的高贵端庄。简单的几个动作被神韵演员演得优美而传神。我们都知道，越是简单的东西做好越难。中国的体操队和跳水队拿名次靠的是高难度，达芬奇画鸡蛋靠的却是真正的艺术功底。两方面的例子足以证明，简单的东西是最难的。花盘鞋舞由于受到要表现人物情节的要求和鞋本身的难度，不能采用大幅度高难度的 5.5 的翻腾和旋转，即使采用也是要减小幅度和速度，给展现舞蹈的美加大了难度。好在有优美轻快的音乐，加上演员的深厚功底，传神的表情，加上最后的一点诙谐，使得舞蹈在简单中显示出神奇，仔细品味起来别有一番滋味。舞蹈的美是分很多种的，有华丽美如大唐侍女，姿态美如仙莲起舞，端庄美如花盘鞋舞，气势美如齐王破阵乐，粗犷美如蒙古筷子舞，诙谐美如风僧扫琴等等，各有各的美法，各有各的特点。大清格格的花盆鞋也是有其历史原因，有说是采蘑菇时防蛇咬，还有种可能是清朝的男人以狩猎为主，男人都非常彪悍，为了防止女人失去其娇柔的一面，从而利用花盆鞋约束女人的行为。不管是哪种原因，毕竟这是大清所特有的文化遗产，值得我们去珍惜。
年轻，作者大陆大法弟子。年轻就是这种心境，就像春天刚晚出的新苗，迎春花漾出的幸福的微笑。在春天观神韵，在神韵里我们看到了春天，不错的就是这种感觉。和风习习，心意暖暖，五旧春风幻化万千，这是青春的感觉，是美，是活力，是神奇，是希望。战鼓隆隆，苍天高远，英雄出世，神威四海，跨过亘古的历史长河，主佛率领他的弟子在人间演绎着一幕幕雄壮与辉煌，华夏五千文明夺目璀璨，幕起幕落，壮观万千。荧光屏前的你此时可是胸潮拍岸，思绪飘远，法轮转动，妖烟四散，大法弟子神在世间，带着对主佛立下的誓约，无畏生死，把旧世的真相遍洒人间。原来呀，我们都是来自天上的客，天堂才是我们的家园。历史的久远，我们抛下王冠，随师一道跃入人间，为的是在末节前要闻大法，叫醒世人，和我们一道返还家园。神韵涤荡着人心的浮尘，开启你心中的善念，重塑你生命的美好。听那天籁般的音符，正洒落在一个个干渴的心田，混沌的头脑开始清醒，浮躁的世界归于宁静，天地变得清明。这是一股化腐朽为神奇的力量，它使人快乐，使人健康，使人年轻。即便你80岁，也会快乐无比，焕发童颜。
下面请听弟子交流园地。
转变观念的一点体悟。小的时候，听老人们讲过一句话，左眼跳财，右眼跳灾。对这句话印象很深，也特意的留意过。每当左眼跳的时候，不一定是要发财，一天都很顺心，心情很好。每当右眼跳时，一天中总有不如意的事。经历的多了，我很相信这句话。修炼后，没有意识到这是常人的观念，期间也经历了几次被非法绑架。有一次被绑架前，右眼跳得很厉害，感到有不好的事，很注重发正念。被绑架前一分钟，右眼皮跳了三下。从狱中回来后，我仍然没有意识到修炼的漏，还把这句话当作正理。促使我改变，认识到这是常人的观念，是前几天的一件事。有个同修的女儿要出嫁了，他请同修借这个机会帮助他的妻子，希望能改变他的妻子对大法的误解。因为他几经迫害，他的妻子由支持变成了不支持，思想中对大法的认识有误区。去同修家前几天，我右眼跳，我想是不是去那个同修家不安全。那个同修可是省市都挂了名的。去的前一天晚上，我做了个梦，梦到自己被绑架，邪恶问了我几个问题，我突然感到这些问题不对劲儿，我拒绝回答。结果是他们认为我认识上有提高，本来要判刑的改为劳教。醒来后，我还是觉得去同修家不安全。第二天早上，我对妻子同修讲了右眼跳和这个梦。妻子说，不要被人的观念束缚。我有一次也出现过右眼跳，我也是有点犹豫，后来想应该突破这些观念，结果讲真相劝退了一个人，自己是修炼的人，不要被观念所障碍。后来我勉强的去了，路上突然想通了，师父在转法轮的论语中提到要改变三个观念，常人的观念、传统的观念、僵化的观念。我的左右眼跳的观念是不是这三种观念呢？怎么能带到修炼中来呢？我就开始发正念，清除自己这不正的观念。结果和同修的妻子谈话后，感到自己的一层壳被融化了，思想很清晰。我想到了师父的两段法：作为旧宇宙的生命，包括一切生命因素，在正法这件事情上，在我的选择中，所有的生命都来按照我所选择的来圆融它，把你们最好的办法拿出来，不是为改动我要的，而是按照我说的去圆融它，这就是宇宙中生命最大的善念。2003年元宵节讲法，不用管将来怎么样，自己做到心里有数就行，心中有法，该做什么就做什么，大法需要，想做什么就做什么。美国首都法会讲法。作为一个大法造就的生命，应该以大法为指导，怎么能被人的观念所左右呢？应该心中有法，按照师父所要的去圆融，大法需要什么我们就去做，带上观念去做，就容易走偏，等于走的是旧势力安排的路，是一条毁灭的路。这一次教训，我认识到了被观念带动着走的可怕。作为一个正法时期的大法弟子，应该敢于正视自己的观念，时时用大法来归正自己，时时心中有法，才能做好三件事，彻底否定旧势力，救度更多的众生。个人所在层次的一点认识， 有不在法上的地方，请同修指正。
修炼体悟，对改变常人观念的认识。最近见到很多同修都在念叨怎么从根本上改变常人的观念，转法轮论语。我在这方面有点体会，写出来与同修交流。我们想从根本上有所改变，首先得先弄清根子在哪儿。举个例子，有时我正跟同修说话，来了同修的常人亲戚或朋友，同修跟常人亲戚朋友讲完真相后，由于跟常人比较放松，开始大谈孩子上学得找个好学校，我怎么给找了个好专业，以后能有好工作，能在人中立足，不是出自对常人礼貌的应答，掩饰不住中流露出了内心深处的东西。我发现同修这种不经意间流露出的东西与我好像哪点不一样，最开始我以为我不对了，我是不是修过头了？最大限度符合常人状态，是不是应该留有常人的观念？因为不只是一两个同修是这样，这个时候我往往只是找自己，为什么让我看到这个事？我身边的同修都是讲真相做得非常好的，我觉得救人做得好就行了，修炼路不同，也许同修就是那样修法，可是在长时间之后，发现同修有出现严重病业假象干扰、学法犯困等，我开始认真琢磨这个事。那么我平时是逆着人的观念认识的，人认为好的，我就反过来认为不好。从开始的扭转意志，到后来观念成型，一出来就是与人的观念相反的。看到很多同修在很多问题上的根本认识与常人是一致的。我觉得这就是同修们没意识到的，正在念叨的需要改变的那个根本。我理解我们什么都应该做得最好，但我们与常人对好坏的那种认识是有根本区别的，否则的话只是人做事，只是做大法的事上与常人有区别，而在思想观念上与自己的过去与常人是一样的，没有根本的改变。我们修炼就是要改变这种观念，改变这种根本的东西。同时这一件事还反映出很多不易觉察的心，如在给家庭设计的长久计划中，可看到同修没有正法时间观念，这点也不容易分辨。有时我们往往用不执着正法时间等掩盖了很多心，有的把从根本上没信神的心都掩盖住了，还有把什么都安排好了，没有后顾之忧了的心，没认识到这些事不是你能安排的等等。那么最大的问题是，这种情况下，假如被旧势力抓住借口，磨难来了，往往找不到真正原因，或找得非常表面，因为你是在维护你的根本执着的基点上去找的，此时你认识的基点是人中的好才是好，想找出是什么阻挡你得到人中的好处。你在尽力维护的东西，这时和常人是一致的，那么这时你的找执着其实是在维护根本执着，其实正是你应该修去的、放下的、改变的。从一句话、一件事中可以连带出很多根子上的东西，我们往往就是被这些根本的人的东西制约着，所以看不到宇宙的真相，学法看不到法理的显现。所以说我们得从根子上摆正，每说一句话、做一件事，先看看根本上与常人一样吗？弟子反复通读转法轮，总觉得领会不出有关正法部分的内涵，是不是悟性太差的原因？师，你想从字上看到转法轮里面有今天我叫你正法的事，你永远都看不到。作为一个修炼大法弟子、正法时期的大法弟子，你应该做什么？从转法轮中你就能够认识到，从法理上你能够知道，不但能认识到这一步，具体怎么做，能够怎么样做好，你再继续看书， 下一步的事你还能够看得到，还能点给你，还不止这些呢，到最后一步还能点给你呢，不管你修多高都在这里。一个大法弟子应该怎么做都在这里了，你要找表面的字你翻不出来。各地讲法三，大纽约地区法会讲法。我最近学法在转法轮中看到的都是师父上面讲到的，在学法中静到似乎没有一丝杂念的时候，我体会到了学字的内涵，体会到了什么叫做学法。由过去在转法轮表面法理的基础上星星点点地看到一些法理内涵，到现在像通脉一样整体在大面积覆盖，还出现同时看到三层不同的法理的显现，并且有法中不明白的问题平时想过之后能自动存储起来，在学法时不用想了，一遍学法中全部得到解答。我理解得有根本的改变才会有大的变化，才能出现这些状态。我理解学好法不是只学法，而是救度众生的事会做得更好。静心学法也不是找清净地方，是心静，也不是数量大，是质量高。再有，我在转法轮超过表面法理中证悟到的东西，我没跟谁解释过一句，也不是单纯为了修口，而是像师父讲的，不是原话，说出来就不是味儿了，平淡的一点意思都没有。所以我知道有些状态不是轰轰烈烈的，我告诉你点什么，给你讲点什么，因为这时我明白了这么一个道理，都得自己在法中去证悟，得扎扎实实的掌功。我觉得是越来越静，也不是刻意的，就是这么一个状态。近两年来，我在做道事修、红银实修和改变自己人的根本的东西上下功夫，在放下人时的苦过去之后，体悟到了在法中得到的甜，就按师父讲的去做，做到一分，学法就突破一分，从法中就会得到一分。我深深地体会到师父给我们的都是最好的。以上是自己对改变人的观念的一点认识，如有不对的地方，请同修批评指正。
认真对待世界法轮大法日征稿，今年2月20日，明慧编辑部发了2014年世界法轮大法日征稿通知。我仔细看了投稿要求，衡量了一下自己能做什么。我首先想到了十字绣，简单易学，还有现成的图，照着绣就可以了。以前曾经看到同修们的十字绣作品，效果还是蛮不错的。我心里琢磨了一下，要不我也试着绣一幅作品吧。可是转念又一想，大一些的作品是很费时间的，啥时候才能完成呢？又有些犹豫不决。可是我又一想，如果每个大法弟子都像我一样的想法，那谁来做这些事情呢？大家都不参与，那还怎么庆祝法轮大法日呢？法轮大法日是我们自己的一个很重要的节日，也将是未来人类社会的最重要的节日，人们也会非常珍惜的。在这一天，全世界的大法弟子都举行各种庆祝活动，这也是对大法的感恩。这一天是师父的华诞生日，师父也是从1992年5月13日开始传法的。这一天曾经是众生亿万年期盼的一天，从这一天开始，法轮大法传向人间，真的值得庆祝啊！这将是未来人类社会多么重要的节日，只是迷中的人还体会不到这一天的珍贵。但是大法弟子是知道的，这一天主佛把宇宙大法传向人间，这是大法弟子们亿万年苦等的机缘，大法弟子能不高兴吗？真的应该好好庆祝一番啊！思路清楚了，也明白了做这些事情的意义。我很快买了三幅作品，一种是荷花图，一种是菊花图， 还有一种是郁金香图，我准备先从菊花开始绣，因为这个面积比较小，容易绣完，绣出图案，在空白处再绣上庆祝大法日的一些话就可以了。第一天晚上，我绣了两个小时，才绣出一个小枝条，真的很慢，很费功夫。我时不时产生一些着急和没耐心的想法，啥时候才能完成呀？刚开始那些天，心很不坚定，很担心自己会半途而废。有一天，小宝在屋里背法，我在屋外绣菊花。小宝学完法，很兴奋地告诉我，刚才师父加持你了，师父绣了一幅很大的法证人间的作品。师父绣得漂亮极了，都是立体的，还闪着金光。在空白处绣了两个金黄的大字，加油。然后就看到一个金色的箭头，从加油两个字处出来了，穿越时空，一直指向了妈妈。这时你正在专心地绣菊花呢。在后来的很多次，师父也是不断地加持。有一次，师父竖起大拇指，拇指肚上也写了两个字，加油。而且小宝告诉我，将来我就不用再照着图案绣了，师父让我心里想着怎么绣，那时绣得更有立体感了，也不再是人间的这种十字绣了，而是一种天上更复杂的织锦技术。听了小宝的话，我觉得很惊奇，虽然我只做了这么小的一件事，但是师父还是很耐心地加持我，这也使我信心大增，无论如何我都要坚持下去。记得十几年前，我正在上大学二年级，刚得法一年多，那时全中国大法弟子要举办一个书画展，有条件的可以参加。我本不会美术，可是我却自告奋勇地画了两幅画，一幅画是一张很大的法轮图，另一幅画是一条法船，船的侧面写了三个字，真善忍。当我看到别的大法弟子的书画作品时，我感到自己的作品太出丑了。有的弟子给那次展出的作品拍照片，还照出了另外空间的法轮和仙女呢。虽然当时我的画并不漂亮，可是它却代表了我得法后的那种幸福的感觉。这么多年后，我却变得懒惰了，放松了自己。法轮大法日的征稿，我却一次都没有参加过。这一次我要试一试了，而且我还要想一想，能不能再做些别的有意义的事情。
修炼体悟，从正法角度看待身体的被迫害。从法中我们明白，今天大法弟子的修炼和过去所有的修炼形式都是不同的，前无古人，后无来者，是慈悲的师父把造就宇宙的根本大法亲传于我们，我们何等的荣幸。但机缘只有一次啊，宇宙中所有的生命走向灭的最后阶段，面对大穷之危，众生之险，我们大法弟子随时下走，进入三界的中心，来到地球上的人类社会，出师正法，救度众生。正如师父法中讲的，我来到这里就是为了在宇宙大穷解体时，从新正法中救度众生。北美巡回讲法，我们根本不是这里的生命，又何必把这里的一切看重呢？我们来源的层次都非常高，而肉身只是我们真正的生命，主元神的一个承载。父母只是给了我们一个肉身，是慈悲的师父用大法将我们洗净，给予我们新生。师父才是我们真正的父母啊，生生世世所欠下的业债，师父都替我们承受了，把我们从地狱里捞起洗净，一上来就成为三界外的生命，带我们走神的路，回归真我。那么从这点来看，我们是不是得法即是神？我们一走入修炼，师父就给我们净化身体，达到奶白体出宫状态，一上来就在高层次上走，没有病不就是神吗？常人能没有病吗？关键是我们的观念得转变，得把自己当神看。师父给我们净化身体，达到能够修炼，我们并没有经过心性提高的过程，这不就是法炼人，直接师父给我们做过来的吗？那么随后怎么提高过关消业，都是让我们怎么掌握法的标准，具备正法时期大法弟子的一定素质。 真正在邪恶迫害大法时，我们怎样走出来维护法、证实法，过程中成就我们大法弟子呀？师父在北美巡回讲法中有明确教诲，所以个人圆满对于你们来讲不算什么。在历史上，你们有过多次修炼，很多时期都走过这样的路，目前对你们个人圆满标准的考验根本就不算什么，那是对大法弟子掌握法的衡量标准。你们个人修炼的圆满过程，实际上就是给将来维护法、证实法奠定基础，因为你们得有一定的素质，对法有深刻的认识与掌握，同时在你们个人修炼的过程中得圆满，完成你们个人所能够达到的标准，在关键时刻才能真正的去证实法，做大法弟子应该做的。所以大法弟子的责任呢，不是为了个人圆满，而是在证实法中救度众生，那才是大法弟子的历史使命，那才是真正的大法弟子的伟大之所在。我们得摆正个人修炼与正法关系，才能破除干扰，才能更好的去救度众生，完成来世的大愿。99年7/20，师父给我们大法弟子都推到我们先天来的位置，都推到位了，并且不封顶，没有给我们设置个人提高的观难，大法弟子全面转向反迫害、证实法、救度众生上来。那么正法走到今天已接近尾声的尾声，我们的思维结构是否在这些年的修炼中发生了彻底的改变？考虑问题的基点能否时时站在维他的角度，心里是装着自己还是心系众生？这就是新旧与旧生命的根本区别。那么身体被迫害、处在磨难中的同修，包括本人，往往多数陷于或侧重于查找自己什么地方有漏，为了找漏而找漏，不是面对旧势力强加的磨难，全盘否定正念清除。被迫害中想的是自己怎样解脱痛苦，就好像找出自己有漏的地方，邪恶就能退了，就能摇了自己似的，形成了有漏就有迫害的观念。有这样的观念，还是在不自觉地承认了旧势力，那么你把这个漏堵上了，却不从根本上否定旧势力的存在，那么旧势力还会以你还有其他的人心继续迫害，实际是法理不清晰的表现，承认迫害有理，承认旧势力的存在。曾有一位同修身体被迫害，出现脑血栓的症状，在床上躺了3年，当地同修谁来都让他向内找，他也说自己没做好，有漏才被迫害，没做好邪恶就有理由迫害吗？正因为他承认旧势力的存在，邪恶才没完没了，变本加厉迫害不停。至今这位同修还没有走出磨难，影响了3件事。师父说，我们失联旧势力的本身的出现，他们的安排的一切都是否定的，他们的存在都不承认，我们是在根本上否定他的这一切，在否定排除他们中，你们所做的一切才是威德，不是在他们造成的磨难中去修炼，是在不承认他们中走好自己的路，连消除他们本身的磨难表现也不承认。那么从这个角度上看，我们面对的事情就是对旧势力全盘否定。有的同修活活被邪恶夺走生命，其实给正法修炼救度众生带来很大损失，这绝对不是我们师父的安排。师父说，我们法轮大法这一门，本体也要，原因也要，这两个是有区别的。我们右生微观下对应庞大的系统，那里有无数的众生，对我们身体的迫害就是对众生的迫害，法徒受磨难毁的是众生。红音三，旧宇宙所有生命都应该是在正法中被归正和救度的对象，只是旧势力选择了淘汰，我们大法弟子就应从正法角度毫不客气，没有任何理由，直接清除解体邪恶，解救穷体里的无量众生。这就是师父给我们的正法救度众生的机缘，站在正法角度上看，才能救了众生，才能没有迫害。众生怎么能迫害他的主呢？这不是天大的笑话吗？如果时时把自己摆在被邪恶迫害的位置上，而不是把自己摆在救度宇宙大穷无量众生主的位置，就会时时笼罩在害怕恐惧的阴影之中，就不会时时升起正念的力量，强大自己去清除迫害自己的邪恶，反而在磨难中觉得无可奈何，消极承受，同时又会加强邪恶变大我们变小的观念，导致怕心越来越重。在法中我们明白，只要转换一下视觉观念的角度，正如师父讲的，垂慧看世间，欢秋小游旦，红音三，可能难解的事情就会得到解决。其实大法弟子的修炼与迫害没有一点的关系，都是我们念不正有认可他的因素。今天对大法弟子的迫害有邪恶考验大法的因素，邪恶跟师父叫板，你给大法弟子强加的磨难，让我们承受他的安排，达到他的阴谋得逞为目的地，邪恶根本不配。师父说，我们大法弟子所承受的痛苦，所承受的磨难，我告诉大家，不只是针对个人修炼，是有高层生命借着学员有业力和提高为由，利用低级败坏来的生命进行迫害，从而考验大法的因素，其实对正法来讲都是迫害。导航美国西部法会讲法，是迫害就要清除，就不承认你旧势力所干的一切。本人身体曾被邪恶多次迫害， 一直没找到症结在哪儿。记得05年我在外地打工，有一次身体出现胃痉挛剧痛的假象，疼得我床上床下翻滚，工作证实法的事情受到影响。后来得到当地同修帮助，坐车赶回当地，当时把我接到一位同修大姐家，四五位同修和我切磋，帮我向内找，我找出了好多人心，但胃部剧痛的假象仍不见好转。一直到晚上8点多，同修们还让我继续找漏，我实在找不出来了，那种剧痛假象越来越严重，疼得我在地上打滚，几乎都要窒息了。当时也理智不起来，出口就赶同修走。在此也恳请曾被我伤害过的同修原谅我的过错，因为同修不离开，我就只有离开，忍着剧痛，心里喊着师父救我，一步一步挪到另一位同修家。离开那个场，我觉得自己好过了一些。后来虽然通过学法发正念调整过来，但还是在承受中硬挺过来的，在法上并没有认识上来。这些年这种身体破坏的假象一直没有根除，身体时好时坏，一直以来也知道自己个人修炼心性不能放松，同时也觉得法理上还是有不清晰的地方。直到最近身体又被邪恶迫害影响了3件事，通过认真学法和同修切磋，才有了以上的认识。明白后观念一转变，在法上清晰起来，我就加大力度发正念解体邪恶，不到2个小时使邪恶对我的迫害瞬间遁形，真是立竿见影。法理清晰后，我再也不承受了。在此感谢师父的呵护，也谢谢同修的帮助，写出此文希望能给磨难中的同修一点借鉴，共同解体邪恶，全盘否定就是你的安排，更好的去救度众生。偏颇之处请同修批评指正。
雨中的雾，救人急。前段时间气候反常，阴雨连绵，有一天下了一夜大雨，第二天接着下，下了一上午也没有停，而且越下越大。这么大的雨，今天出不出去呢？一种使命感告诉我，救人还分天气好坏吗？我坚定地说了一句，就听师尊的话，雨再大我也得出去。当我发出这纯正的一念时，就感到有一种强大的能量向我推来，感谢师尊的加持。我拿了一把伞就出了家门，坐车到了我该去的地方。可能师尊看到我有救人的这颗心，就把有缘人安排到我身边。下车后还没站稳，有一个女孩就急忙地走过来，虽然打着伞，看她的衣服已经被淋湿了，可能她已经等了一会儿。她说，大姨，到某某地方怎么走？我本来想告诉她应该是那么走的，但我转念说，跟我走，我们是顺道。姑娘很高兴，我就问姑娘是哪里人，她说我是东北人，大学刚毕业，是到亲戚家来找工作的。亲戚说只要找到某商店就能找到家了。我在这儿已经站了很久了，这不看到你了。我很高兴，心想这女孩就是来听真相得救的。我就把那地方详细的说了一遍，然后边走边讲真相，告诉他记住9字真言，大难来时能保命，退出中共邪党组织就会有一个美好的未来。他笑着嗯了一声。我接着问他，你听说过法轮功吗？他说，我看电视知道一些，我们那个地方很偏僻，没人讲。我说，中共新闻的报道一贯是谎言造假，煽动仇恨，天安门自焚就是其中的一例。那个小女孩气管切开还能唱歌，塑料汽油瓶在大火中却不燃烧。整个事件是中共政府一手策划导演的，在全世界已经曝光了，所以说中共电视台的报道是不能相信的。她说，原来是这样啊。我说，今天咱俩相见就是缘分，姑娘你人好，好人得好报，我才把这些天机告诉你。你过去入过党团队吗？他说，我在学校入过团。我说，你贵姓大名？他说，我叫孙晶。我说，咱们是千里有缘来相会，机缘难得，那我就把你那个团员给退了，你的命运就会有一个幸福美好的转折，该得到的就会得到。他说，谢谢你。然后我送给他一个神韵光盘，告诉他这是全球华人新年晚会，演绎着中华民族5000年文化文明历史。他的演出非常精美，栩栩如生，场景美，演员美，服装美， 舞蹈美、音乐美，让人看了流连忘返，会受益匪浅的。他高兴地接受了，再一次举起双手说：谢谢你大姨，你真好，祝你身体健康。我说我也祝你一路顺风，事业有成。看到他离去的背影，我也非常激动，因为又一个生命得救了，他可能代表着一个天国，感恩师尊的鼓励。这时雨不知道什么时候停了，雨把路面冲洗得干干净净，雨为我铺路，带着大法弟子的使命，我又走在了茫茫人海之中，收救我世界里的众生。
在公交车上讲真相，作者大陆大法弟子。近几年来，我们地区同修每月每周定点坐公交车到比较远的黑窝，近距离发正念，因为这也是住持正法的一个项目，同修们都积极参与，在坐车的过程中也是我们讲真相的好机会。我们基本是坐早班车，上班族人也比较多。有一次我们同修几个人同去，我上车后还没等坐稳，有一个女孩就坐在我的身边，我就亲近女孩：上班啊，每天通勤也很辛苦呀，在哪上班呢？看来女孩很愿说话。是啊，现在找个工作也不容易，没办法，为了生活。她接着说：咦，看您素质那么好，您是个教师吧？我说我不是教师，我是在工厂上班的，现在已经退体了。他说您今年多大岁数了？我说我已经65岁了。他惊讶地说：太不像了，我还以为您才40-50岁呢，我妈不到50岁，还没有您年轻呢。我就借机告诉他说，我是修炼法轮大法的，法轮大法是宇宙大法，同时又是性命双修的功法，不但叫你道德回升，身体健康，而且身体还向年轻方面转化，还教人按真善忍，做一个纯真善良的好人。这时我送给他一个护身符，说这是生命的护身符，珍惜它，相信它，就会得到福报的。回去告诉你的父母，过去入过党团队，起个笔名写在1元钱上花出去，就能保命保平安。你承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也会变得年轻漂亮的。他说是吗？我肯定地告诉他是的，同时我把大法的很多真相告诉了他。最后他高兴地退出了邪党的少先队组织。这时他也到站了，我说再见，祝你好运。接着又有一位女士坐在了我的身旁，我就主动和她答话：上班呢？她说我刚退休，今天到单位办点事。我说您那么年轻，不像退休人，一看就是个科室人员。她听我夸她很高兴，这时我就给她讲真相，她一听脸色一下变了，还带着一种戒备的心理说：法轮功啊，每天上班不少人跟我讲，你们到处宣传是不是反党啊？我不相信这些，我就信我自己。然后还说了一些不好听的话，声音还很大，好像叫旁边的人都听到似的。这时师尊的法在我脑中浮现，讲真相救度众生，旧势力是不敢反对的，关键是做事实的心态，别叫钻空子。2002年波士顿法会讲法，我马上调整心态，不能叫他对大法犯罪，他也是一个可怜的众生啊，铲除他背后的邪恶生命。当我真正发出救度他的慈悲善念时，就感到师尊在加强我的正念。紧接着我说，正因为你人好，缘分大，才有那么多人跟你讲真相，告诉你这些都是千真万确的真理。法轮功信仰的是真善忍，共产邪党鼓吹的是假 恶斗，他历次发动的都是整人运动，天灭中共是天意。过去入党团队举手宣誓，就有一个兽印印在脑门上，就成了他的一员，就必须为他陪葬。我们今天处在一个特殊的历史时期，只有多听多看真相，才会清醒不迷失呀。神佛给人一次机会，千万不能错过呀。人的生命是可贵的，谁不想有一个美好的未来？他明白的一面可能听明白了，他啊了一声说，我过去入过团，那你就给我退了吧。我给他取个笔名，退出了协党团队。这时我看到他的脸色也变得好看了，他高兴地说，大姐，我到站了。我也很欣慰地笑了笑说，你走好呀。其实这些就是我们的修炼过程，一切都是师尊在做，我们只不过是动动嘴而已。车也好到站了，我碰了一下我身边站着的妇女说，你坐。她高兴地坐下了。其实他们今天都是排着队来听真相的，不能错过。我就第一时间给他讲了真相，可能我刚才讲的他也听到了一些，他很认可。原来他是在那等着做三退的，最后他愉快地退出了协党团队。我想我们每个大法弟子这样的故事都不少，大法的神奇也层出不穷。众生在得救的那一瞬间就在改变着命运，但在讲真相的过程中也有个别不听的，甚至还有骂的，这些我都不气馁。首先调整心态，把慈悲善念打给他们，下一次可能还有得救机会。我深知救人的时间不会太多，还有那么多世人没有被救度，所以在今后的每一天中，我都要把它当作最后的一天，堂堂正正抓紧救人，还要多多的学法，遇事向内找，修好自己，一丝一念都要在法上悟，不要给自己留下太多的遗憾，因为只有在法中才能生出智慧和慈悲心来，才能救度更多的众生，兑现史前誓约，跟师尊回家。
坦坦荡荡修大法，正念十足讲真相。在举酒瓶展板的过程中遇到了事儿太多了，有说你好的，有说你不好的，还有骂你的，甚至还有对你使用不好的手段的。如何把握心态，智慧而又理智地讲清真相，都是在检测着你的修炼。我还体会到一定要保持强大的正念，因为酒瓶直接铲除的就是邪党的因素，如果不注意保持正念，或正念不强，就容易被邪恶钻空子，会干扰到讲清真相救世人。有一回我在中国城超市前举酒瓶展板，一个40多岁的上海男子来到我身边，他先是说了一些某某党怎么怎么不好一类的话，我以为他是个明白人，思想中的正念放松了，突然他话头一转，讲起了法轮功的坏话，最后说酒瓶不是真，我这才明白自己被钻了空子。而且他讲那话时讲了有一分多钟，一分多钟就走过了好多中国人。我当时感到自己非常愤怒，虽然他在我的一句您就歇歇吧，特务那差事儿不是人干的，这样的话中灰溜溜地跑了，但我却无法原谅自己。那天晚上我一直都在生自己的气，甚至整个晚上都睡不着觉。我使劲地向内找，我一定要好好看清楚自己是怎么被钻空子的。我坐起来发正念，足足发了半个小时。这时我的思想清晰了，很清楚地看到自己被钻空子的原因所在。从那次以后，我暗暗下决心，绝不再给邪恶从我这里钻空子毒害众生。一直以来我都是一个人默默地做，我很想找个同修搭个伴儿一块儿做，但往往都是同修有时间时我没时间，我有时间时同修又没时间，所以只能一个人做。 虽然是一个人在做，但我从来没有因为一个人做而感到身单力薄。无论是我在发报纸或举酒瓶展板，还是在地铁里发单张，我都感到自己高大无比。特别是举酒瓶展板时，一举就是三四个小时，甚至更长时间，我从来没有感到累过。我知道是大法的力量在加持着我。举酒瓶展板与发报纸不一样，没有办法像发报纸那样吆喝来吸引人们注意。刚开始举展板时，我只是默默举着。一次两次后，我发现人们走得很快，有的人根本连头都不抬一下。而且中国城也住着许多老外，虽然我举的展板是中文的，我也很想能让他们明白我在干什么。于是我想到了大法弟子创作的许多唱酒瓶劝三退，以及讲述中共邪党迫害法轮功的中英文歌曲。我从大法的网站上下载了这些歌曲，在我举酒瓶展板时，我就通过小蜜蜂播放这些歌曲，达到的效果就像发报纸吆喝一样，走过的人都会抬头看我举的展板，也有的会过来问我要资料。有一次，一个美国人听到我播放的大法弟子写的英文歌曲，他在旁边听了好一会儿，过来问我板子上写的中文是什么意思。我告诉了他，他跟我聊了好一会儿，也问了我许多问题，我都一一回答了他，并给了他一个英文的酒瓶 DVD 和一个大法真相的 DVD， 他高兴地走了。还有一次，我在街口举展板，我做酒瓶歌曲的 MP3 播放器没电了，于是我把展板放在腿边，打算更换电池。这时来了一个30多岁的中国男子，他看了看我靠在腿边的展板，脸色大变，大声问：你怎么敢举这个板子？没有某某党的培养，哪里有你今天？我笑了笑，正念十足地对他说：第一，在美国，民众有表达言论的自由，受法律的保护。第二，就是因为中共邪党坏事做得太多了，要让中国人认清他。第三，您认为您被某某党培养了吗？他回答说：当然了。我笑着问他：某某党把您培养了半天，怎么把您培养成置人民币于不顾，却待在美国赚起美元来了？您这不是明摆着看不上人民币吗？旁边的人一听，全都笑了，有的还笑出了声。这个人嘴巴张了张，不知该说什么好。我笑着说：你也别发急，拿一个 DVD 回去看看，保证让您如梦初醒，受益无穷。咋样，您敢看不？他说：怎么不敢看？我现在不想看。他转身要走，我又说：其实也没啥大不了的，咱就豁出来看上一把，人都在美国了，不看白不看。他一听又转回身拿了一个走了。还有一回，一个看上去60多岁的老者路过街口，看到我举的展板，生气地对我说：你这是卖国，丢中国人的脸。我笑着问他：瞧您这岁数，一定是来美国看孙子的吧？他说：是又怎样，你就是卖国。我接着问他：那您的孙子一定是美国公民了？他说：他在美国出生，当然是美国公民。我笑着对他说：老伯，您大老远到美国，感情是来照顾美帝国主义的公民来了。这要是在文化大革命时给您上纲上线，您那性质可不仅仅是卖国了。他呆呆地看着我，说不出话来。我又问他：您觉得我这样说对吗？他说：那是胡说。我笑着说：老伯，其实那不都是您说的吗？我只不过是照着您的思维逻辑给您演一遍而已。他不说话了。我又对他说：老伯，我这展板上说的事儿可都是真事儿，是实话实说。您拿一个 DVD 回去看看，看了您就清楚了。我这可都是真正的历史资料。他不接，也不说话。我看他手里提着一个袋子，于是我把 DVD 放进他的袋子里，他没有反对。他看着我，我仍然笑着对他说：老伯，您走好啊，祝您周末过得快乐。他点点头走了。其实中国人因为受邪党文化的污染，在思维方式上他自己都是不清楚的。如果破开他那不正确的思维方式，再把他引导上正确的思维方式上来，加上正念之场的作用，那么他在接受真相上就变得容易多了。 有时也会碰到扔下一句不好的话就跑掉的人，你都来不及跟他说什么。在遇到这种情况时，我都会看着他的背影发正念，清理邪恶的因素。那么下一次他遇到别的同修给他讲真相时，也许他就会听了。我总是觉得自己做的事太少了，心里很是羡慕那些白天黑夜都在做大法事的同修，自己也在苦苦地想如何能不受时间的限制多做一些。我发现其实我还可以做一些事，比如随时随地讲真相，在地铁里，在巴士上，或在其他场合，身边的人都可以讲真相。我发现其实这样做下来效果也非常好。有一次我在图书馆前等公交车，我坐在图书馆前的矮墙上，来了一个40多岁的中国妇女坐在了我旁边，于是我跟她打招呼，用一句阿姨您的包的样式很不错，请问哪儿买的，打开了话匣子。我先向她讲起了美国看到的许多事和在国内听说的许多事差得太远，然后很自然地转到了法轮功被迫害上。我是用第三者的角度讲到了迫害前法轮功在国内的传播盛况，接着再讲迫害发生后法轮功在国外的红传盛况，然后跟下来就是中共迫害法轮功真正的原因是什么，法轮功真相到底是什么，然后提到国内的贪污腐败，老百姓命如草芥，再讲到邪党建党以来的所做过的坏事，再揭露法轮功学员被迫害的惨烈，引出中共活体摘除法轮功学员器官的罪恶。当我讲到这儿时，身后传来了太没人性了，太坏了，共产党啥事儿都做得出，这样的说话声。我扭头一看，才发现不知什么时候身后已经站了4-5个中国人，手里提着买好的菜，都在听我讲呢。不巧的是，这时站在我身后的听的这些人等的公车来了，于是我赶紧从包里拿出酒瓶发给他们，他们也连忙接了就上车了。我又接着向这位妇女讲起了酒瓶，这时她的手机响了，原来她正在这儿等她的先生，她先生打电话告诉她位置，叫她过去。她说我正在听真相呢，你先去我再听会儿，就挂断了手机看着我，那意思是你再接着讲。我就接着把为什么要三退的原因告诉他，并问他有没有入过什么。他说他没入过，但他先生入过少先队。我说那得赶紧退。我递给他一张 DVD， 对他说别让您先生等急了，这 DVD 里说得可清楚了，谁看了都会受益。他站起来连着对我说了好几声谢谢你，然后找他先生去了。这时我等的车也来了，我记不清自己是飘上车的还是飞上车的，好像身体一点重量都没有了。有一次在地铁里，我身边坐着一个西人基督教神父，我和他聊起来，他不停地说着基督教如何如何，我一边与他聊天一边在思想中快速地寻找救他的方法。我问他你去过中国吗，他说没去过。我又问我从中国来，我知道中共邪党很邪恶，他们不仅在迫害像您一样的基督徒，还迫害法轮功，因为法轮功讲真善忍，这3个字让中共很害怕，中共邪党什么都不信，只信他们手中的枪杆子，为了党的需要，他们甚至会造出一个符合中国特色的耶稣叫中国的基督徒膜拜。我认为中共邪党不仅可怕，而且那个党是真正的邪教，您同意我的看法吗？他说确实如此。我又问他你认为中共迫害他们是对的吗，他说当然是错的。我又问他我认为真善忍是对的，是美好的，您同意吗，他说是的我同意。我又问他你每天都祈祷吗，他说是的。我再问他在中国我的许多朋友喜欢练法轮功，他们认为那是他们的人权，因为他们说了一句真善人好而被中共迫害，有的失去了家庭，有的被关进了监狱，你愿意为我的朋友祈祷吗？他看着我很认真地说我愿意，我会为你的朋友祈祷的。他下车时回头看看我，再一次坚定地告诉我我一定会做的。我体会到向信教的人或是神职人员讲真相 不一定需要去提及佛道神，那样的话，他一定会向你滔滔不绝地讲他的信仰，他那思想中就不一定有地方装你告诉他的真相了。即使他出于礼貌勉强听你说，讲真相的效果也会大打折扣。可以从人权被迫害的角度去讲，也可以从真善人是对的，是美好的角度去讲，效果真的会不一样。一个认同真善人的生命就已经得救了。还有一次在地铁里，有两个20多岁的中国留学生坐在我旁边，我便和他们说起话来。当我问他们知不知道酒瓶时，他们说对政治不感兴趣。于是我问他们，在小学里入少先队那是不是政治？在中学里入共青团那是不是政治？在大学里入某某党那是不是政治？他们一听，一下子你看看我，我看看你，不知该怎么回答。我笑着说，其实政治这个东西，你觉着它是东西吧，它就是东西，你觉着它不是东西吧，它还真不是东西。你说入少先队，入共青团，入某某党，那不都叫你举着手宣誓把生命给他吗？这么黑，你说它能是个东西吗？他俩一听笑了。有一个不太甘心问我，你爱国吗？我不直接回答他的问题，而是把他们的思想引导到正确的路子上。我对他说，爱国与爱党是两码事儿，爱国不等于爱党，他爱党的也不一定爱国。你说毛某某爱国吗？他如果真爱国，又怎么会发动文革整死那么多知识分子，还让国家倒退落后了那么多年？还有邓某某爱国吗？他如果真爱国，他又怎么会制造6.4惨案，杀死那么多真正爱国的学生？那么江某某爱国吗？如果他真爱国，干嘛还栽赃迫害人家讲真善人的法轮功，搞得全国上下乌烟瘴气，贪污横行，道德风气普遍下滑，他自个儿还因群体灭绝罪被告上了国际法庭。他们其实爱的是那个党，是他们手中的权力，而不是国。你一说他们干的坏事吧，他们就说你反党反政府。在美国，你跟美国人大谈你怎么不喜欢总统，你认为他怎么怎么不好，任何一个美国人都不会认为你是反美国，人家只会认为那是你对一个人的看法而已。可是你跟某些中国人讲某某党怎么不好，他马上就会骂你，认为你是反动的。为什么这思维方式差得这么远呢？这不是一个很值得思考的问题吗？他们看着我，一句话也不说。其实他们也确实说不出来什么，但他们听得很认真，脸上的表情也不抵触了。于是我拿出了9瓶 DVD 递给他们，说，看看这个，看了就什么都明白了。现在国内从高官到百姓，私下里都在传这个 DVD 呢。而且现在中国出现的退出党团队的三退大潮，就是因为人们看了这个9瓶，明白某某党到底是咋回事了。我也是看了他才明白的，而且我发表声明做了三退了，真的感到声明一发一身爽啊。他们两人默默接了。有一回在巴士上，里面坐了许多中国人，当时我想只对一个人讲太少了，怎样能让他们都听到真相呢？这时我思想中闪过了一个方法，我先在他们中间找个位子坐下，拿出手机装作是在和别人通话，即使我没有拨号，就讲起了真相。先从有没有看9瓶讲起，讲到退党大潮的数字，并讲到了国内的亡党史，再讲到对搞政治应该怎么认识，三退的目的是什么，再提到法轮功是怎么回事，中共为什么要迫害法轮功，以及中共丧尽天良对法轮功学员活体摘除器官的罪恶，中共的贪污与腐败，国内老百姓的民不聊生，再提到古今中外对天灭中共的预言。这样下来，我发现效果也不错，许多人都在竖着耳朵听。记得有一回在一个巴士上，一位老者听得入了神儿，下车时他太太叫了他好几声，他才反应过来该下车了。我觉得如果这些中国人下回遇到别的同修向他讲真相劝三退时，可能接受起真相来会容易多了。但需要注意的是，在巴士上讲真相时声音不要太大，只要你周围的中国人听到就可以了。 在随时随地讲真相中遇到的人和事儿太多了。有一点我体会最深，当你真的发出真念想救一个生命时，大法就一定会给你智慧，让你找到把这个生命救下来的方式与方法。有一次在地铁里，我对面坐了四个30多岁的中国男士，从他们的外表能看出都是一些有学历的，而且身份不低。我所在的中国城的地铁基本都是在地面上，于是我拿出手机，像在电话上与老朋友聊天一样，从有没有看过九瓶光碟开始，从中共协党的三反五反到文化大革命，再从文化大革命到六四屠杀学生，再到对法轮功的迫害，以及法轮功是什么，中共协党为什么要迫害法轮功，特别是江魔头集团对法轮功所动用的各种邪恶的迫害手段，尤其是活体摘取法轮功学员器官谋取暴利的恶行，讲得淋漓尽致。最后讲到为什么要退出党团队才能保平安。当地铁快到总站时，我也讲完了。当我合上手机，令我想不到的一幕出现了。那四个中国男士不约而同地鼓起掌来，其中一个一边鼓掌一边对我使劲地点着头，说：“深刻，深刻，绝对深刻。”我问他们听后有何感想啊？那个点头的男士仍使劲地点着头说：“清醒，清醒，绝对清醒。”当大家站起来要下地铁时，我告诉他们大纪元网站，他们对我的用意都很领会。其中一个对我说：“我们都知道大纪元网站，你放心，我们知道该怎么做。只要邪恶一天没有除尽，在正法修炼上，在讲真相中，就会存在这样或那样的干扰，所以学好法就特别的重要，因为一切都从法中来。同时还要练好功，因为身体上的演练能让你在讲真相中保持最好的精神状态。我感到在面对常人讲真相时，这心能够保持平静，但是面对与同修之间发生的事时，这心就往往不容易平静。记得有一次自己被同修误解了，本来说好要帮忙一个项目几个小时，但因为误解被项目负责的同修给开了出去。当时我心里难受了好几天，感到自己受到了很大的冤屈。过了两个星期，我心里平淡了，那个负责的同修打电话向我道歉，觉得冤枉了我。我嘴上对他说：“没事儿，为大法负责，换了我也会那样做。”可这心里委屈的波澜是一波接一波的。通完电话后，我注视着自己那个委屈的心，想起了师父在《红银二去执》中说的：“虽言修炼事，得去心中执，割舍非自己，都是迷中痴。”我明白委屈是人的，绝不是神的，绝不能让委屈这种人心挡住了自己在神的路上勇猛精进。我还体会到修好自己的一丝一念也很重要。我自己的思想在同化大法的过程中遇到了许多的磨难，我过这些关过得很苦，足足过了几个月才闯过去。现在回头再看时，却发现原来啥也不是。我心里更加体谅身在难中的同修的不易。有一回遇到一个同修开玩笑似的对我说：“你呀，独来独往的，也没办法固定在什么项目上，老是单打独挑，所以这好事儿啊，他就老也没有你的份儿。”说完了还意味深长地看我一眼。其实同修并没有恶意，但是我这心里却像打翻了的五味瓶，别提啥滋味了。好几个小时我心里平静不下来。晚上学完法，打开明慧网，看到大陆大法弟子的心得体会，看着看着禁不住为大陆大法弟子无私无我的境界感动地流下了眼泪，同时也为自己因为同修的一句笑言动了半天的心而感到羞愧无比。对大陆大法弟子来说，我们海外同修认为的好事他们都没有，相反，在最艰难最险恶的环境中，他们却挑着最重的担子奋力向前走着，那又是怎样的胸怀和境界呢？我在审视自己的内心，我觉得自己是如此的渺小，如此的充满私心。从那以后，我感到自己像是脱了几层壳，有一种轻松自在的感觉。 我觉得我们海外的同修相比中国大陆的同修，无论是从环境上还是从条件上都要好太多了。如果我们这里多让一个中国人明白真相，他在国内肯定有亲朋好友，他会去对他国内的亲朋好友去讲的。那么是不是就减轻了中国大陆大法弟子的负荷了呢？我真的希望我们海外的同修们，无论中西方，都试试看。西人同修不会说中文，只要有时间，也可以在中国城举酒瓶的中文展板，那效果一定不会差的。还有就是，如果在海外的同修都能利用时间随时随地开口讲真相，是不是与师父曾经在讲法中提到的在中国大陆真相资料遍地开花有点类似？试想一下，无论中西方的人们走到哪里，都能从大法弟子那里听到真相，这本身就在救度众生了。最后，我想以一首早期在大纪元刊登的由中国大陆大法弟子写的诗与海外的大法弟子们共勉。想想中国大陆大法弟子在那种险恶的环境中讲真相所表现出来的无畏与伟大，再想想在海外宽松环境中自己如何能在这正法的最后关键时刻走好主师正法救度众生的路，希望能有所帮助。我记得这首诗还配着一张照片，照片上是一个穿得破破烂烂的大法弟子站在天安门广场上，举着法轮大法好的横幅，旁边还有一个正在冲向他的恶境。这首诗的名字叫《不要嫌我破衣烂衫》。不要嫌我破衣烂衫，我历尽了艰辛万险才走到了天安门，不仅仅是想喊一声冤。不要嫌我破衣烂衫，我也曾有像样的工作，温暖的家庭，妻儿幸福的围绕在身边。不要嫌我破衣烂衫，世人啊，你可知道，在我举起法轮大法好的瞬间，那双坚定的眼中埋藏了多少的辛酸和苦难。不要嫌我破衣烂衫，请听听我的声音吧，虽然只有一句话，那真的是为了你们生命的永远。世人啊，请记住这个瞬间，我站在了天安门广场上，举起的不仅仅是真相，也是你们的生命在漫长的轮回中等待了许久的期盼。世人啊，在恶境把我抓走之前，我一定要告诉你们，请记住法轮大法好，为了让你们听到这句真言，我失去了曾经拥有的一切，只剩这身破衣烂衫，却无悔无怨。
各位同修，这一期的正见周刊就播送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再会。